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。名利情中守心性，返本归真随师还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前不久我做了一个梦，师尊给了我一支很大的笔，大约有两寸粗一尺长。我明白是师尊让我写有关修炼的文章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迎来了第十届明慧法会。首先感谢师尊赐给我们大法弟子交流心得、提高心性的平台。参与写稿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，既能总结自己的过去，又能互相借鉴，共同提高，整体升华。重过程不重结果，不能错过这个特殊的修炼机会。为此，今天拿起师尊赐给我的神笔，将在修炼中守心性的部分做法与体会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共勉。我是小学教师，1996年得法，走过17年的修炼历程，虽然经历风雨坎坷，然而在师尊的教诲与呵护下，堂堂正正，潇潇洒洒，一路随师走到现在。师尊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教诲我们，在这个世俗中全靠你自己走正，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怎么样能从常人中走出来，常人所追求的，常人想得到的，常人所做的，所说的，所行的，对你来讲，那都是要修下去的。在修炼过程中，我切实体悟到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在名利情面前，在痛苦与磨难面前，要时刻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守住修炼人的心性，不被常人之心所带动，非常重要。这是提高层次、助师正法、走向圆满所必须做到的。要说守心性的事，在十几年的修炼中真是很多，仅举几例以见证大法的超常与威德。第一，名利情中守心性，跨海上山空中行。在红尘世俗中，要想去掉名利情真的是很难，但是我想要修就真修，难去也得去。师尊讲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转法轮。在修炼过程中确实是这样。一，放下自我，心系他人。名如影随形，无处不在，特别是我们学校这个工作特点更是如此，常年开展比赛排名，与名利紧密相连，求名之心形成自然，都觉察不出来。我每次比赛排在头前就高兴得沾沾自喜，排在后面就垂头丧气。为了去掉求名的心，我曾经放弃了升任当主任的机会，当时学法不深，怕把握不好毁了我的修炼前程。平时工作努力干好，却不去争名夺利，渐渐的名利在我心中淡薄了，能按修炼人的要求守住心性了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全镇学校开展课间操比赛，提前一个月下了通知，学校接到通知后就忙开了，学校又制定了很多计划，每个班要排名，好坏与年终奖金挂钩，每天上午上课，下午停课练操，简直到了白热化的程度。在比赛的那天早上，师生早早来到学校，站在操场上开始提前演练，学校师生都很紧张，领导更是如此。正练着，我突然看到我们平行班有一个学生没穿校服，这是硬件，排名固定靠后。我想告诉那个班主任一下，可我犹豫了一下，这让我们班的班主任怎么想？我是副班主任，管外班，而且还是平行班的事，他能高兴吗？我用法来衡量，看到了怎么能不告诉呢？他班好了，为他高兴才对，别人怎么想那是他的想法，不能被常人心带动， 守住修炼人的心性最重要。于是我走到二班老师那里告诉了他，他让那个学生回家换校服。我回到我班，班主任看我笑了，我心里也很坦然。比赛结果很好，学校在全镇排名第二，中心校第一。由于排名好，学校领导高兴，各班就不排名了，结果是都高兴。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在天空飞，在云层中飞，我想得上云层上面去，一下就浮出云面，向下望去，就见两座高山中间峡谷处有五六个人在练头顶抱轮。我想这大山里的人都知道练功，我老家的人还不知道呢，赶快回去告诉他们。我急速地向老家飞，飞回家乡，我在高空疾呼，快练法轮功，这是万古机缘。我知道这是今天做对了，师尊在鼓励我。由于以前很要面子，不愿意被人说容量小，所以修炼后一直很注意修取这颗心，有时做不好就摔跟头，这时就爬起来背法，逐渐的无论谁说什么都能一笑了之，不动心了，在修炼的路上逐渐成熟起来。一次下班回家后，我拿了一些神韵光盘出去讲真相，路上遇到一位同修，无意中说有人说我把交到资料点的10000元钱要回来了。我一听就问，谁说的？无中生有。心刚一动，我立即想到，我是练功人，不计较这些。我的心马上稳下来，马上向内照，为什么让我听到这些？瞬间明白，是我应该扩大容量，提高心性了。无论听到什么，心都不动。我明白，这是给我创造了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。面对无中生有的说法，我提醒自己要守住修炼人的心性。于是我对同修笑着说道，好了，不唠了，救人要紧。我把刚才听到的话扔到脑后。我上了立交桥向西走去，感觉天空有点发亮，抬头一看呀，本来黑云压顶的阴天，西面半边天亮了，而且红一条绿一条，五彩缤纷，是彩虹？不对呀，彩虹应该是拱形的或者是直的，这彩色怎么东一块西一块的，是什么图案呢？我仔细一看，哎呀，我简直惊呆了，原来是一个偌大的仙女飞天，头朝北脚朝南，俯视着人间，正在看着我笑。那各种色彩是仙女的衣裙和飘带，我的眼睛一下湿润了。我想起给孩子打电话，让他看着奇景。这时前面停下一辆三轮车，我急忙走到车前给下来的人讲真相。等我讲完真相再看天空，仙女不见了，可空中那片亮圆还在，特殊的亮。我拿起手机给女儿打了个电话，让她看西半边天与别处有何不同。女儿说，没什么呀，就是有块圆的地方很亮。我流着眼泪给她讲述了我刚才看到的一切，那个仙女有几十里地那么大。这是我第一次用肉眼在空中看到真实的飞天。我悟到，这是师父看到我在委屈面前守住了心性，鼓励我，让我看到另外空间的仙女，坚定信心，实修下去。心里感谢同修给我提供了一个提高我心性的机会，更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，时刻呵护着弟子，使我在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路上越走越稳。在修炼中，处处都有去名、守心性的过程，走街串巷、面对面讲真相更是如此。近三年来，我劝退10000多人，面对各种人，一般都能做到守住修炼人的心性，不被常人心所带动。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，经过了一个长期的修炼过程。记得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，有一次曾遇到过两个骑摩托车的男青年，我走上前刚掏出光盘伸手要递过去，还没等开口，一个说，滚一边去，滚一边去。我没动，还想介绍光盘内容，另一个说，叫你走你就快点走，别找人发。我一看插不上话，只好离开。 刚走出几米远，身后送来两个字：有病。当时我觉得有个地缝都想钻进去，正好眼前出现一个小胡同，我一下拐了进去，站在小胡同里，摸着砰砰乱跳的心，委屈的泪水怎么也控制不住。我问自己，我错了吗？为什么这样呢？像偷人东西似的。我向内找，为什么这样？是我有爱面子的心，又不让人说的心，就是求名之心。我立即发正脸截提他，不能被常人心所带动。他们骂人，这不是他们的错，而是共产党欺骗造成的。他们的处境是危险的，越是这样，我越要揭穿共产党的谎言，救度被谎言欺骗的众生，放下自我，心系众生。我坦然地走出了胡同，上了大道，那两个人已经走了。向前走着，又遇到三个年轻人在路边说话，一个脚跨摩托，另两个人站在那里。于是我不慌不忙地向他们走过去，他们的目光迎了过来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：“唠嗑呢？”他们点点头。我顺势说道：“想送你们一个晚会光盘，不知你们家里有没有 DVD？” 那个脚跨摩托的人问：“什么晚会光盘？”我向他做了介绍，这是全球华人大型演出，红传的是中华民族的神传文化，在维也纳上演，被称为世界第一秀，谁看谁都说好。我随说着，随把晚会光盘送到他们每个人手里。这时那个脚跨摩托车的人说道：“我能猜到这是啥，法轮功的。”他们得意地看着我。我告诉他们，这里的演员多数是练法轮功的学员，可演出的节目绝大部分是神传文化。于是我又向他们讲了法轮功是什么，共产党为啥迫害法轮功，法轮功为什么要讲真相，讲了贵州藏字时，告诉他们法轮功在救人，然后问他们入过党团队没有，赶快三退保平安。其中一个人指着骑摩托的人说：“他是厂长，是党员，先给他退了。”我看着那个骑摩托的人说：“真的？”他很坦然地说：“真的，我退，共产党不干好事儿，离他远点儿。我是某某厂的厂长，叫某某某，工厂离这一里地远，在路南，以后有什么法轮功的东西都给我送过去，我愿意看，我不在的时候给我的手下，就说我要的。”另外两个人没等我问就说：“我们俩也是党员，都退。”于是我分别给他们起了化名，退了协党团队，并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救命的九个字。这时那个骑摩托的人一边竖起大拇指，一边点着头说道：“你可真了不起，在这个时候你还敢把这样的消息告诉大家，你可真了不起。”我加重语气说道：“不是我了不起，是法轮大法了不起，是法轮功师父了不起，法轮功师父在救度整个宇宙，没有法轮大法就没有未来的一切。”我们在道谢中分手。我知道这是师尊对我的鼓励，是师尊铺好的路，只等我去走。从此我面对面讲真相，逐渐走向成熟，守住修炼人的心性，不被常人的任何心所带动，在嘲笑中不自卑，在质问声中不争，在谩骂声中不气，在赞扬声中不喜，就是一个善心讲真相，一个慈悲就是人。记得今年正月初七晚上，下班的路上，在一个医院门口站着夫妻俩等车，我走上前去搭话：“家里有没有 DVD？” 那个男的开口就骂，而且手还指着我：“你咋不叫汽车撞死？撞死了就省得你到处闹事，你吃共产党，喝共产党，还玩共产党。”他越骂越凶，声音很高。他妻子也东一句西一句地跟着骂，引来不少围观。我插不上话，就发正念，彻底清除干扰他们得救的邪恶因素，同时向内照，是刚才一路讲真相太顺了，起了欢喜心，灭掉他。一会儿他们声音就小了，我见势劝道：“你们可别骂了，再骂大淘汰怎么得救啊？”他们真的不骂了。于是我开始讲真相， 我没有吃它、喝它，也没有反对它。共产党在吃我们、剥削我们，是我们老百姓在养活共产党。再说，它不值得我们反对。我们是佛法修炼，我讲的是事实真相，在救人。我从共产党的邪恶起家，讲到他的杀人历史，又讲到必将灭亡的结局，讲了贵州省的藏字石，讲了世人得救的办法，三退保平安，记住九字救命真言，讲了大法红传盛况，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，没有法轮功就没有未来的一切。人们都在静静地听着，这时公交车来了，我又补了一句，请大家回去赶快找法轮功真相看，明白真相得救度，抓紧时间三退。这时这些人走上公交车，以往车上很喧闹，今天没有一声，没人拥挤。看到一个个沉思的面孔，我知道我的话在他们心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我的眼眶湿润了。车走了，我对着这一车人发正念，彻底解体干扰这一车人得救的邪恶因素，让这车人都能得救。虽然刚才这些人没来得及三退，但会为以后三退打下基础。师尊讲过重过程不重结果的法，我们就是要整体配合接力救众生。晚上练静功时，看到空中一些魔向我袭来，我高喊正法口诀，出现无数法轮把这些魔清理了。后来又出现一些大魔，没有和我打斗，只是对我怒目圆睁，呲牙咧嘴，恨之入骨的样子，一个个的向后退去。我想魔鬼生气肯定是好事，说明我没走他安排的路。然后师父法身出现在上空中，笑得非常开心。我又一次看到了师尊开心大笑，心中增添了无限的力量。二，放下利益，清其身心。在世俗中放下名难，放下利也难。我在常人时利益心很重，可是修炼了就得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从明明白白的吃亏到路遇钱财不动心，的确经过了一个严格的修炼过程。因为丈夫是火车司机，所以修炼前我们出门从来不买车票。他在单位开张票，跟车长一说就把我带过去了，已经形成自然了。修炼了就得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，坐车就应该买票。开头心里还有点不情愿，师尊就点化我。在梦中有一次，我出门为了省钱又能进站，就买了半截车票。结果上车时，一手拿着车票，一手拿着一张欠条，那欠条上写的钱正好是省下的另一半车票钱。醒来我悟道，你应花而不花的钱在另外空间就打了欠条。从此我坐车买票就非常坦然了。去年十一放假，女儿去她奶奶家，买不到车票，说上车后补票。孩子回来和我说，去时车上人太多，根本在车里过不去，没补上票。下车他小妹接他就出去了，问我咋办。我告诉他到车站买一张同车次的同价钱的车票，补上前一天的票，就这样买了一张空头票。有一次手机打卡欠费六元钱，我准备扔卡的时候，首先把六元钱补上后再扔。时刻记住转法轮中不失不得的法力，按修炼人的要求做。暑假里有一天，中学有一个班的师生到我校来照相，走后剩下很多未开封的矿泉水，我放到办公桌上，谁愿意喝谁喝，我一瓶不动，因为那不是我的。我渴了自想办法。我觉得修炼中事无巨细，只有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，守住修炼人的心，才能逐渐达到法的标准。2010年，我家买了一个下乡冰箱，拿农村户口本买，厂家能退回300多元钱。当时我就说，我不是农村户口。售货员说， 随便借一个农村户口本就行，都这样，厂家不管。我也没多想，就买回来了。回家一想，借户口本领退款感觉不对，借那不是假的吗？宁可这300多元钱不要，也不作假。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有要厂家的退款。有一次我在早市上买了1.5块的小柿子，给卖主5元真相币，结果他以为我给的是10元，找我8.5元。我还给他多找了钱，他十分感激，非要再给我装点小柿子。我谢绝后向他讲了真相，他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。这样的事多次发生。我在值班室工作，赶不上学校食堂吃饭，学校中午吃饭不花钱，前任值班老师每天补1元钱到我这儿就不给我。有人让我去找主要领导问问此事，我不去问也不去争，就按师尊的要求做。师尊讲，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，不在乎。转法轮。我和公婆在一个院子，动迁登记的时候我没在家，婆婆就把我家门前的小房和大墙，大约值3-4千块钱，都记到她账上了。其实那都是我们自己砌成的，我知道后也没问。我们练功人就是要做到明明白白的吃亏，有时心里也不平衡，但人心一出，就是力就钻空子，就会有人让我问问。每当这时，我就学法，让大法化解我的人心。在学法中，我的心平静了，放下了。有一次，我家邻居借我家仓房后墙盖了小房，把我家仓房后边想接小房的地皮给占了。当时我不知道，过后别人告诉我。开始我心里有点不平衡，我家也准备接小房，他给占了，我家就盖不了了，起码也得和我说一声啊。但转念一想，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。师尊讲，真正受到损失的时候，修炼人都付之一笑，这是你们应有的状态和必须做到的，因为你不是常人，你要走出常人的。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。想起师尊的法，我心里敞亮了，自知该怎么做了。修炼人不就是要明明白白的吃亏吗？于是我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，一切都平和的过去了。还有女儿换了一个工作，原单位为了留她，扣了她4000元钱的工资不给她，别人给她出主意到劳动仲裁去告，一个投诉电话就好使。孩子和我商量，我告诉她不必放在心上，假如是你的，他真不给你，他会失去相应的德，补偿给你。女儿把心放下了，结果她很顺利地找到了一份月薪4000元的工作，还给解决吃住问题，半年以后月薪提到5000元。从修炼以后，学生家长给的一切礼物，包括转学的学生给的纪念品，我全部婉言谢绝，并借此机会讲真相，效果很好。有一次教师节，有一个学生家长给我买一块纱衫，我们交流之间他扔下就走了。晚上放学，我让他孩子带了回去，第二天早上孩子又带了回来，在我劝说下他只好又拿回去。次日早上他妈妈又来了，我又婉言谢绝，并给他讲了真相，做三退。从修炼后，不论是给钱还是给物的，一律不收。学校老师有替别人向学生推销商品的，如本皮、本家等，然后给老师一些回扣，我一律谢绝。同事们说，你真变了。我笑着说，要不变，我白学大法了。在利益面前守住修炼人的心性，做到明明白白的吃亏，体现在方方面面。今年3月9号，我公公去世，因为我向领导请假，领导知道了这件事，同时让主任张罗同事写了礼单，因为以前谁家有事都是这样。我知道后，我想我们单位人比较多，50-60人，红白喜事不断，我家老人又不在本地，就别给大家添麻烦了。于是我和领导商量，让主任退回了礼钱。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要来我家， 我说服了他们。领导又打来电话，说领导过来看看，我也婉言谢绝了。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从一条小路上了一条油漆大道，这条大道得有200米那么宽，近看就像个大操场，伸向远方是条大道。我忙着救人，一路小跑，真是胆去风尘返本源，助师正法乐无边。放下利益之心后，感到的是身心轻松、坦荡、自在。三，放下亲情，坦荡过关。对我来说，如果说放下名难，放下利也难，那么放下情更难。母亲在世时对我最好，因为我家姐妹四个，我最小，还有一个哥哥。我和哥哥受到母亲的偏爱，我对母亲的依赖也特别重。母亲在我修炼前就过世了，当时我因思念母亲落下一身病，可是母亲在梦中经常害我，我不知其故。有一次梦中我在路上遇到她，特别兴奋地喊了一声妈妈，她向我走过来，走到跟前，突然伸出双手向我的脖子掐来，人变得龇牙咧嘴，凶狠的样子，就是一个大魔鬼的样子。我高喊法轮大法好，他瞬间没了，我醒了，是思念，是恐惧，说不清，但是我觉得我修大法了，应该放下这个情。还有一次做梦，母亲哭哭啼啼让我去看我三姐，我三姐当时附体特别严重，神志不清，母亲搂着我哭，说我三姐如何如何可怜，让我一定去看她。我当时也哭得很伤心，醒后枕巾湿了一大片。这时我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的父母已经去世了，他告诉你干什么都是那种不能干的事情，你干了就坏了，练功人就这样难。人要跳出这个情，谁也动不了你，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，是更高尚的东西。确实如此，我是个修炼人，要听师尊的话，守住修炼人的心性，不能被常人心所带动。还有一次梦中，我挨着母亲睡觉，她对我说，我前世欠她一个官位。她说在前世朝中让她做一个大官，刚要上任我来了，结果把官位给我了。说完就拿起针头要给我扎毒针，我一把抢过来折断，药水流了出去。醒后我觉得过世母亲没完没了地干扰我，还是我这个情取得不干净。于是我发正念和她善解，我说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前世是什么因缘，不管是什么情况，你都不要干扰我，因为我现在做的是宇宙中最正最大的事，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，谁干扰谁有罪。不管我欠你什么，待我圆满归位，我会给你一个最合理的安排。然后我又把师父善解的法读给他听，你可以发出这么一念，宇宙在正法中，不干扰我正实法的，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，成为未来的生命。想善解的就离开我，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。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，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。将来我能够圆满，我会善解你们。那些个完全不好的，还在干扰我的，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，只能清除。我不清除你，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。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自从善解后，他再也没干扰过我，我也彻底放下了对过世母亲的情。大法的威力真是无所不能啊。丈夫四年前也走了，丈夫过了2个多月的关，到最后邪恶把他弄昏了，摔倒了。我找常人帮扶一下，可常人直接把大夫找来了，大夫一次又一次逼我上医院。我心乱了，人心起来了，怕老人埋怨，就不得已答应去医院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结果没到医院，丈夫就不行了。丈夫离世的时候，我半年没上班，法在学，功在练，可还是时常以泪洗面。 这个情藕断丝连，无处不在，精神状态时好时坏。女儿曾把我拉到师尊法像前对我说，妈，咱们好好修炼，两年以后别再后悔。师父更是担心，一次师尊的声音在空中响起，俱微不知破，红银二金刚智。我清醒了许多，不能让所有的人为我担心，尤其不能让师尊为我担心。可是有一天夜里做梦，我看到20米以外还有一个我，那个我和过世的丈夫在一起。那个我对他说，你把我带走吧。他托起那个我就要走，我对他高喊一声，放下，又对那个我高喊，不许跟他走。他放下那个我就跑了。在此前一段时间经常梦到和他在一起，没太在意，今天感到问题非常严重。师尊说，这个情要是不断，你就修炼不了。转法轮。当时我想，从现在开始我必须放下这个情。我大量的学法，更加明白了我来世的目的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于是我振作起来，走出家门，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我第一次因讲真相而进入了一个认识但不熟的人家，我一讲三退的事，老两口都接受，立即都做了三退。老太太是党员，老头是队员，都带上了大法护身符。几分钟后，他们的儿媳下班回来了，她是高中老师，我一讲也退出了团队，又问了我一些问题，如法轮功为啥要反党，为啥非和别人说等等。我告诉他，法轮功不与任何人为敌，不参与政治，只是告诉世人真相。老天要淘汰共产党，退出来是为了保平安。我们告诉世人，就是为了救度世人，抹去他的寿印，从而得救。他们全家都明白了真相。从此以后，除非下大暴雨之外，我讲真相救众生的脚步一天也没停过。一次我在梦中在空中飞着，手里拿着师尊赐给我的大法棍，通天那么长，嘴里高喊，我下世助师正法来了，不助师正法我下来干啥，流着泪连声高喊，把我自己喊醒了，泪水已打湿了枕巾。我知道我明白的一面着急了，从此对丈夫的情在救度众生中淡化了，也放下了。女儿是我身边唯一的亲人，对女儿的情让我牵肠挂肚，什么事都放不下，尤其是担心她不精进，跟不上正法进程。在法中悟，这个情也得去，正常对待她就行了。可怎么去呢？苦于无奈，师尊又点化我，在梦中我和孩子在一起，我对孩子说，想放下对你的情，可不知怎么放。孩子一笑说道，放下情容易，就是什么都不想。我一下明白了，什么是想多了就是执着心，什么都不想也就是放下了。从此每当一想到孩子的时候，产生执着的时候，就学法，在学法中淡化情，逐渐对孩子的情我能放下了。一次在梦中，一个邪恶恶狠狠地对我说，让他接活，给我一个花圈，意思就是孩子要出事。当时我哭得死去活来，醒来我知道这是旧势力演化假象，害我们母女。我记住师尊的法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，精进要止二，去掉最后的执着，守住修炼人的心性，不被任何不正的因素所带动，就是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众生，什么都不想，心很稳。在修炼中，我真切地感到师尊所讲的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，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转法轮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以苦为乐，乐在其中。一，突破腿疼这一关，自自在在打双盘。我第一天走进练功点练进攻时，辅导员告诉我说，开始单盘，等腿不太疼了再双盘。我试着双盘，一下就盘上了。辅导员说，你盘的是小盘，很标准，就看能不能坚持。我未加思索地说，能。说是容易，坚持下来可真难。盘上之后，腿马上就开始疼。我坚持着，咬牙坚持着，坚持了好长时间。我想时间快到了吧，当时练庆功都练半小时，一看表才过去5分钟，以后的时间我是数数硬挺过来的。第一天练功就双盘半小时，以后腿疼就逐渐减缓。半个月以后我就双盘45分钟，半年以后就能双盘1个小时了。当初突破这个时间，经过了一个相当苦的过程。50分钟以后，简直是一秒一秒挨过来的，有时都有抽筋拔骨的感觉。当时我就给自己规定，练功的时间只能一天比一天长，不能少于前一天的。1年多以后，我就突破了100分钟。有时在练功点，同学们走了，我就自己坐那儿练。当时是一个俱乐部，屋里平时没人去。后来我就在家里练，一般进攻练1个半小时，75分钟后腿开始疼，再坚持15分钟，一般都是这样。让我最难忘的是，有一次我和丈夫同修说了句玩笑，我说，你钱财心淡，我比不上你，可我能吃苦，你比不上我。他当时能打坐45分钟，就这句不经意的一句玩笑，让我吃了很长时间的苦头。那天晚上打坐45分钟后就开始腿疼，我立刻明白是我开玩笑不休口造成的，开始像第一次双盘那样难以忍受，就像抽筋一样，一身身冷汗，真有点坚持不住。我心里想着，我必须坚持，不然明天怎么办？谁让我不休口自作自受。到1个小时后，疼得我身体和腿部都扭曲了，口里向外冒苦水，以前练功口里冒甜水从来没有这样过。我心里背着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转法轮，可就这8个字疼得我直忘，就4个字4个字的背。等我坚持到1个半小时，腿不敢往下拿，丈夫一直瞅着我乐，要帮我往下拿腿，我示意不能动，我一点一点地拿下来了，汗水泪水满脸都是，已分不清了，嘴里的苦水一直冒了2个多月。从那以后，我进一步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性，对自己要求更严了。不论是学法看资料，我从来都是双盘，在单位坐椅子我也双盘。到2011年，我已能双盘4个小时，但不是不能坚持，而是没有时间。2012年6月8日中午发正念时，打莲花手印时，手腕咔咔咔响了3声，一连3天，膝关节也是一连咔咔咔响了3天。从那以后，打莲花手印非常轻松，在双盘腿软绵绵的，不用手扳，双盘都不费劲儿。以前也能，但费劲儿，基本没有疼的感觉，4-5个小时也不太疼。在单位值班时，只要没有人，都是双盘学法。今年有几天我就延长了一下时间，有一天双盘9个半小时，5个小时以后脚心开始冒凉风，微观上不好的物质开始往外排，8个小时以后凉风没了，开始冒热风，全身热流涌动，舒服极了，越做越想做。到9个半小时，因没时间了，就只好放下腿，活动1-2分钟腿就好了。有几次双盘8个小时都是越做越舒服，最多一次双盘12小时，最终还是因为没有时间而放下了腿，从没有坚持不了的感觉。这中间不吃不喝，也不饿不渴，大法的超长难以想象。二，突破困魔这一关， 可像睡眠要时间。突破困魔简直是伴随我整个的修炼过程，因为我不断地向睡眠要时间，所以一直在突破困魔。因为修炼前严重精神失眠，到半夜两点都睡不着，后脑还疼，眼眶疼，白天无精打采，得法后看书就困，困得心里糊涂，学法记不住，也不知道刚才读的是啥。但我不气馁，有时间就学法。因我身体不好，我就一天练两遍功，五套功法早晚各练一遍。师父讲过练功是最好的休息的法，当时我想反正睡眠也不好，还不如多练功。练功之后真好，浑身轻松，学法之后更好，清心就觉得好，这法怎么这么好，就愿意学，又想多学法，又想多练功，哪来的时间，只好少睡觉，向睡眠要时间。平时正常晚上九点多钟睡觉，得法后就十点多睡，睡觉少了，可睡眠质量好，睡起来特别香，白天比早先精神多了，少睡觉倒精神了。当时我就觉得大法神奇，随着不断的学法练功，师尊不断的清理身体，身体的很多疾病都好了，比如心脏病、乳腺增生、风湿，包括神经衰弱等等。当时三点一面，单位、家庭、练功点，构成了我生活的平面图。逐渐的，学法练功的比重越来越大，生活上开始从简，不逛街了，不串门了，不看电视了，不做面食，不做费时间的菜。我们全家一起修炼，我和丈夫读法时，孩子说他也要练，我问他练功干啥，他说返本归真呗。当时我有些惊讶，因为我只知法好，刚得法还不明真意，只为祛病健身。孩子一语让我惊醒，对呀，这不是修佛大法吗？怪不得这么好，真是童心难寻啊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全家重新开始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自从我生孩子落下产后风之后，我是在病魔的阴影下生活，全家缺少的就是快乐。邪恶的迫害开始了，我们不但要自己学法练功，还要向世人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。这样我练两套功法就改为早上练一遍，晚上做正式大法的事，天天不落。从2001年师尊让我们发正念，头几天晚上定闹钟，有时铃响都不知道，我想这不行，师尊让做的不能懈怠。为了不错过午夜12点发正念时间，干脆12点前就不睡了，一下把睡眠压缩到不足4个小时，开始晚上困，有时困得睁不开眼睛，学法效果不好，困大劲儿了就洗把脸，用耳勺掏掏耳朵，都是人的办法，有时好使，有时不行。后来困了，我下楼走一趟，出去发真相资料，这样效果很好。于是我就调整一下，发完六点正念，先学法，然后出去散资料，一直到11:30到家，再发正念，就一点也不困了。白天上班，照样精力充沛。2009年，师尊讲修炼如初必成正果，各地讲法9。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我想既然师尊要我们修炼如初，练功是最好的休息，那我就五套功法还练两遍。于是我从2009年年末又开始练两遍功，早晚都随全世界大法弟子同步练功，学法逐渐增多，从原来学一讲、两讲到三讲，发正念还要延长时间，延长时间效果好。我一般每晚发70分钟，其他半个小时左右。早7:30去学法小组学一讲法，白天大部分时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晚上发完正念在我家学法。我表姐和另一同修学完一讲，同修走后我再学一讲，然后练功，写点什么或看点别的资料，就通宵不睡了。因为我的工作是节假日值班，周一到周五休息，和退休差不多。 师尊还点化我要多学法。一次，我站在师尊的法像前，感到很为难，哪来的时间啊？我突然想到，要不就午夜12点发完正念，我再学一讲。我就看见师尊法像两眼一亮，放出两团白光，嘴角一翘，微微一笑。我知道我想对了。从此以后，午夜12点发完正念，我就给师尊上香，然后坐在师尊法像前开始学法。但是有时3:50练功晚点，闹铃开始听不着，等听到了就晚了，闹铃都不知响了多少遍了。2012年年末，我又调整了睡眠时间。这时我表姐给女儿带小孩去了，我家的学法小组就散了。我就决定晚上7:30左右开始睡觉，到9:50开始练功，以后就不睡了。7:37、9:47，我设了两遍闹铃。孩子9:45给我打来电话提醒我，天天如此。这样，午夜12:30到早3:40这段时间都可以学法，每天睡2个多小时。在师尊的启迪下，我知道应该从人走向神了。于是从2013年，我每天的睡眠一般不超过1.5小时，最近不超过2个小时，而通宵的时间逐渐增多，接近一半。近几年都是合衣而卧，近半年上床已不放被褥枕头等，困了就眯一会儿，太舒服就不爱起来了。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过，你们想没想过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，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。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，今天啥也干不了了，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，一宿觉都没睡，我不觉得困，浑身有力。我每天练4小时功，最多再睡1个小时左右的觉就足够了。的确如此，在突破腿疼与困魔的过程中，确实吃了一些苦。其中我谨记师尊在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中的教诲，所以我告诉大家，吃苦不是坏事，只有人认为吃苦是坏事，吃苦活得不幸福。作为修炼人，吃苦不但消业，还可以提高层次，可以圆满。在长期修炼过程中，按大法标准严守修炼人的心性，真正品尝到了以苦为乐，乐在其中那种大自在的感觉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三，笑对磨难心不动，师尊帮我过险关。我在修炼过程中磨难不断，在正念中，在师尊加持下都被化解，回头一看啥也不是，但在其中却磨练了我的心性，锻炼了我的意志。我从中体会到，师尊的每一句法就是一个佛法神通，就看你信与不信，就看你会不会用，同时也看你意志坚不坚定。一，识破假象。修炼中，旧势力给我演化出无数病业假象，轻一点的一个正念打过去就好了。比如有时腿突然疼了，有时胃疼了，有时脑袋疼、嗓子疼等等，只要正念过去，马上就好了。稍重一点的假象，延长时间发正念也就好了。记得2006年新年那天，单位活动，每4人一组玩扑克牌。我不玩，这小组就不能玩了。在常人的带动下，我对自己放松了要求，和常人一起玩上了。刚一坐下，从门边有一股冷风进入我的身体，当时没在意，可回到家就咳上了。我向内找，知道今天不应该玩扑克牌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于是发正念清除它，但是没好使。一连持续了1个月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就是重感冒的症状，有时像老气管炎似的，一咳嗽一顿一顿的， 根本讲不了真相，张嘴就咳嗽，说话费劲儿。常人都劝我去医院，我说不是病，可就是不好。我感到这样下去不行，这是给大发抹黑，怎么讲真相呢？有一天晚上6点钟，我决定延长时间发正念，请师尊加持。我决心如果咳嗽不止，那么正念就不停。之前我一发正念，比原来咳嗽还重，每次都是。这次我不管他，嘴里不停地咳嗽，心里不停地发正念，咳嗽得越来越重。发正念到40分钟的时候，有点喘不上气来，浑身出汗，每分钟都难以坚持。我就硬坚持着，又坚持了5分钟，邪恶终于败下来了，不那么咳了，也喘上气了。又坚持了5分钟，一点都不咳了，完全好了。我又发了5分钟正念，这样发了1个小时正念，彻底的好了。第二天我上班，大家无不称奇，惊讶地问这问那，停下1个月的讲真相又重新开始了。有一次给我演化脑血栓的症状，我左半个身体发木，脖子左边发硬，手脚发笨，但能动。我开始发正念，当时手心脚心都往外排冷风，1个半小时以后，冷风排没了，身体全好了。后来又有一次，症状和这一样，更严重一些，发了2个小时正念，等冷风全排出去了，就好了。所以延长时间发正念，效果很好。还有一次，在2013年4月的一天，晚上发完12点的正念，忽然觉得身体不适，开始胃疼，然后向全身扩散。酸疼，四肢无力，怎么躺着都不得劲儿，想发正念坐不起来，躺着发也念不动，费很大劲儿。拿过来 MP3 听师傅讲法，当时手都抬不动，我的心一点不动。听了半宿法，到了练功时间，我起不来，继续听法，守住修炼人的心性，信师信法，一边向内找修自己，不管有没有漏，就是不承认旧势力。快到小组学法的时间了，我想打个电话吧，拨通后怎么使劲儿也发不出声音。对方急问，谁呀谁呀，我使尽全力喊了一声，不去了。对方说知道了，放下手机，我累出一身汗。这样我一直听法，我心中就一念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。悉尼法会讲法，我一直听到下午2点，感觉身体有些恢复，能起来了，我就开始练功，5套功法练一遍，全都好了，一场病魔在听法与正念中解体了。去年冬天有一次，空中有一个声音说，让他指孩子，爹也这么死，妈也这么死。给我丈夫演化的是全身浮肿的病原假象，当时腰围4尺2寸粗。我笑着对他说，你说的不算，我师父说的算。我师父讲了，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，谁也不配管。各地讲法6，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。2天后的早晨一起来，我就觉得不对劲儿，全身发笨，一穿裤子墙提上，拉锁差2寸拉不上，肚子突然胀大。我让女儿看，女儿一惊，马上镇定下来，说妈不怕他。我笑了，怕他干啥？我一拍肚子，给我捏回去，别跟我再演假戏了。于是我该干啥干啥，到小组学法，穿着大棉袄，谁也没注意，我也没说，骑车去讲真相，身体发笨，一天下来回来时好了。隔了一天又出现这个症状，我又拍了拍肚子，对旧势力说，这假戏还有必要再演吗？你自己不觉得多余吗？我已经看穿了你，知道吗？然后我去学法，出去讲真相，一天下来又好了，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这种现象。但是有一次，旧势力换了招数，对我说，让你哪儿疼你哪儿疼。我笑着对他说，我不承认你，你说了不算。晚上我发完6点的正念，准备出去发真相资料， 脚刚一落地，哎呀，两脚像针扎一样疼，我本能的又坐下。我想起师尊冷冻旧势力的法，对旧势力说，我给你加10倍返回去，你让我哪儿疼你就哪儿疼，其他的一概不承认。你不就是怕我出去发真相资料救人吗？你一刻也制止不了我。我拿起真相就走，脚不像刚才那么疼了，发完真相回来后就好了。旧势力演化病业假象最长的一次，就是2008年8月的那次。有一天我给同修发正念之后，左手无名指起了一个小包，然后扩大，一圈一圈圆形的，破皮冒黄水，后来整个手背都破了，每个手指都冒黄水，经常夹着一团卫生纸往外吸黄水，每个手指都是如此，奇痒无比，撒盐面用湿毛巾搓都无济于事。旧势力说，给你打毒针了。我告诉他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2003年元宵节讲法，虽然不断地向内找发正念，手背好两天坏两天，而且越来越重，说肿就肿，然后裂缝冒黄水，扩大到手腕，我也没把它当回事。平时总是戴着手套，怕人看到不理解，但同修都知道。到2010年10月1号，看看红肿的手背已经2年多了，于是我想起来师父有关脑袋掉了，身子还在打坐的法。我都得法了还怕啥？我心一横，不管他了，一切交给师父。从此发正念不带他了，心里没有这个事儿，我只管做好3件事。结果奇迹发生了，第三天手不痒了，第四天早上手背光溜溜的，一切都好了，彻底好了，和以前没有区别。2年的烂手背4天全好了。由此我明白了，真正的放下，坦然不动，真能做到，师父就为我们做主。此时的心境，语言难以表述。回想起走过修炼的路，真是步步磨难，步步关，一关一难一层天，关关难难师呵护，冲出关难随师还。二，立刻劈山。邪恶一次次给我安排生死关，我一次次的在师尊加持下正念突破出来。有一次我眼前出现两个我的黑白大照片，一尺左右，那意思就是遗像。空中一个邪恶很呆呆地说，你已经死过2次了。我想死过2次了，也就是过了2次生死关了，以后应该没啥问题了。就这一念不在法上，引来了无数麻烦。邪恶又搬来了8个我的大黑白照片，我又艰难地过了2次生死关。在学法中悟道，我这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。有一天我背法，干扰特别大，背不下去，晚上发完正念，我就开始读法，脑袋特别疼，后脑疼得发胀。我就是不承认它，就是信师信法，就是学法。读到一讲时头疼减轻，看书一片一片的红，天幕出现一团一团的紫光和蓝光，又出现一个大油桃，这时头不疼了。天空传来一个小男孩的声音，活了，声音清脆响亮，可能是另外空间邪恶已经置我于死地，被师父破解了。邪恶看眼病业假象不成，就直接往我身上发坏东西，有时候发黑烟，有时发白烟，有时发白色粉末，有时发油乎乎黏乎乎的东西。一次次在师尊的加持下化解一切，只要信师信法，一切只在一瞬间，好坏只是一念之间。一次我和邪魔交战，我不停地发正念，邪魔始终不能得手，最终败下阵去。一个邪魔一边退后一边向我作揖，另一个一边退一边回头对我说，法轮功真厉害，法轮功真厉害。还有一次我刚刚发完半夜12点的正念，刚躺下就看见眼前出现了一座高大的青山，非常高。我看着就见山间有2个像照相机镜头的圆洞，正向我瞄准。我知道不好，赶紧起来再发正念。 那两个圆洞已经向我发出浓浓的黑烟。我发出正念，那黑烟微微晃了晃，没有驱散，像蘑菇云似的黑烟向我滚滚扑来。我急呼求师父加持弟子，立即黑烟被驱散了，整个大山一层层地往下坍塌，坍塌后化成泥水，最后什么都没有了。不一会儿，一座大山全部化尽了。饥饿看演化并业假象和往身上直接发布好物质的谜底都被揭穿，就直接下手和我打斗。有时我发正念或练进攻时，邪魔把我推倒，马上我就起来再打坐发正念清理他们。有时感觉力量不够用，就请师尊加持。那真是只要守住修炼人的心性，除恶只是在瞬间。有一次清晨5:50，我来到师尊的法像前准备发正念，刚一入境，左侧来了一个大魔，我还没来得及多想，一下把我推倒。我右手拄床，一边本能地高喊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求师父救我，一边恢复坐姿。这个邪魔没了，刚一立掌，右边一个大魔手持一根很大的大棒向我头上砸来。我向左一侧身躲过这一棒，又一声高喊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求师父救我，又一个邪魔没了。我重新坐稳，继续发正念。刚一立掌，迎面一个大魔手里拿着一个像小锅盖一样的圆东西向我头顶盖来。我身体向后一仰，再一次高喊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求师父救我，这一个邪魔又没有了。我坐正身体继续发正念。一个小时后，我放下了腿，看看师尊，师尊正在朝我笑呢。我哭了，感激的泪水怎么也止不住。我又一次体会到沐浴在师尊慈悲呵护下的幸福与骄傲。有时师尊直接为我解难，也是一天午夜发完12点的正念。我又学了两讲法后，已是凌晨3点。我合衣而卧，刚躺下就见遍地黑烟四起，黑浪滚滚。我刚想起来发正念，就见师父从空中伸出一只大手，所有黑烟向手心聚集，转眼这只大手吸掉所有黑烟，大地重新清亮起来。感恩师尊再次为我化解大难，不知师尊又为我承受了多大的痛苦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你们所做的这些正实法的事中，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，我告诉过你们，那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，再大的痛苦，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磨难中能消去业力，磨难中能去掉人心，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。师尊的法不断地指导我走向成熟。四，师恩浩荡度弟子，返本归真随师还。这些年我一直是在浩荡师恩的沐浴中，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与点化下走过来的。有一天夜里12:30发完正念，刚想躺一会儿，屋顶出现一米见方的一个大字学。我立即起来学法。第二天又是同一时间，屋顶出现了两个大字大法，都是一米见方那么大。这是师尊在提醒我不要睡懒觉，要学大法。师尊时刻就在我身边呵护着，点化着，起悟着弟子。师恩浩荡难以回报，只有做好3件事，精进再精进。另外空间的护法也在看护着我。一次我学法走神儿，另外空间的一个小男童喊道，干啥呢？有一次我看明慧周刊时有点困，还是这个小男童提醒我，呀睡了咋？还有一次我学法的时候，这个小男童清脆地喊了一声忍，我当时没听清，听成人字，正思索是什么意思，他加重语气地又说了一声忍，我才明白。我时常想起这声音，并努力解体我身体不忍的物质。 有一次我连连过关，心里有些压力。晚上发正念时，让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一棵大树，有十几层楼那么高，树上站着一只大喜鹊，有我们空间五六只喜鹊加起来那么大。吃饭的时候吃的都是生菜，那就是点化我是好事，要升华了，要提高了。当守住心性，思想提高升华之后，师尊会鼓励我，让我看到很多另外空间的美景。有一次我飞到空中，看到了另外空间的光荣榜，我的照片在光荣榜上，身穿白色旗袍，镶着金边，非常漂亮。还看到金碧辉煌的宫殿，墙上镶嵌着珍珠玛瑙，门前的台阶都是水晶制成的，宫殿顶端有两部天梯，一部是人步行的天梯，一部是自动上滚的天梯，还有一幅幅山水美景，比人间的画卷美好千倍万倍。有时看到另外空间的人给我送鲜花，有时站在高高的天梯上俯视天梯下翻腾的云海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有一次天母看到另外空间正在准备大庆祝，中间是大型的锦旗，锦旗后面是通天的长形的方队，两面是大型舞蹈队，有 S 型的，有半圆形的，甚是壮观。还有一次天母看到很多大法弟子踩着祥云飞升，四五个人一伙踩着一块祥云，放着耀眼彩光，飞到空中各自找自己的位置。师尊在空中出现，站在那里笑着看着大法弟子，就像神韵晚会开始时出现的光环，层层彩圈数不尽，师尊就站在中间。在我自己身上也出现很多神奇，比如有时身体变得像几层楼那么高，有时变成芝麻粒儿那么小，有时练功时从胸中往外出彩光，一团一团的，红的紫的等，在胸前炸开，比一团团礼花还漂亮。有一次腿上出现两朵两寸大小的梅花，闪着荧光。有一回胳膊上出来的梅花是凸起的，有时一只一只的，很好看。心性好的时候出现的是荷花，有时看法时书中出现飞天、法轮等，书中的字变大变亮。有时书变成一块淡绿色的碧玉，每个字镶嵌在玉中。有一次抱轮时，我的身体在一个大菩萨的身体里。还有一次早上练静功时，忽然一个穿着白衣的菩萨坐在我的右前方，也在打坐，单手立掌发正念，面对我而坐。我一惊，睁开眼睛仔细看，就不见了。还有一次晚上双盘学法时，忽然从天上飘下来四五个古人，其中一个穿着棕色的衣服，印象特别深，都坐在我的左侧的床边，我给他们让了让地方，后来看不见了，但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，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声、呼吸声。我睡觉时怕碰着他们，还特意给他们留了一些地方。他们好像在我家待了四五天，这几天每天都能听到细细碎碎的说话声和动作声。五天后我下班回家，一片宁静，我知道神回去了。2013年5月25日早上练静功时，忽然出现一幕，天上落下来一个大红本，有一米多大，落到我身边，自动翻开，一面一个大字，写着选择。我急忙爬上去，像怕被别人拿去，大红本一卷，把我夹在中间，一起飘向空中。我心中无限感激师尊选择了我。2013年8月30日早上发正念时，空中响起师尊的声音，真该回首冲刺了。是啊，再不冲刺可就没有机会了，万古机缘瞬间即逝啊。神奇太多，摘取点滴以证实大法的超常与威德。在18年的修炼过程中，我转变了一个观念，原来我以为修炼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必不可少，把生活作为主题。现在我悟到，生活是我修炼的一小部分，工作、吃饭、睡觉只是为了满足在常人中的正常生活而已， 同时为我提供了一个修炼环境，而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才是来世间的真正目的。整个身心应该投入到三件事中，这才是主体，其他都是陪衬。而在真正修炼当中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转法轮。而我们在常人的大洪流、大染缸中，需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修炼人，保持修炼人的状态，守住修炼人的心性，不被常人心所带动，放弃名利情，同化真善人，吃苦当成乐，这才是我们修炼人应有的状态。在18年的修炼过程中，我深切地体会到大法慈悲，慈悲无量，大法威严，威严无比，大法神奇，神奇超长，施恩浩荡，施恩难报。作为弟子，只有精进，再精进，以慰师尊。叩拜师尊，谢谢同修。各位同修，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